弟兄姐妹们平安，很久没有来到你们的中间。那看到过去，也将刚才听到过去这一年中间，神在你们中间做了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也赐给你们一个牧人。而且呢，很快的可能你们就要搬到新的聚会的场所。那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不但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感恩，每天的感恩，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真诚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始之前在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在亲近你的时候，求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恩手中间，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记载到当初神造宇宙、神造世界的时候，用了几乎六次之多的时间讲是好的、好的、好的。特别当圣经记得到神造人之后的时候，那时圣经这样子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多甚好。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所造的不但是好的，而且在最后一天造人的时候，神讲甚好。因此让我们看到人是神所造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杰作。我们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曾经这样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诗篇139篇，我们看到第14节，大卫这样的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同样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也同样的说，在以弗所书在1章第10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这么说，我们原是他，他指的神，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边的工作英文就把它翻作手艺，手艺艺术品。我们可以讲使徒保罗在这边讲到第2章10节以弗所书讲的时候，他讲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因此呢，我们看到神造我们是甚好，是杰作，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件奇妙可畏的。在这里让我们又看到，当创世纪到了第6章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这样记着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他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为什么一个杰作，为什么一个手艺，神所造的，为什么神所造的奇妙可畏的？到了第6章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神所造的这个杰作，居然他心中所想的多是尽多是恶。罪如何进到了人类？你跟我今天所读的经文中间给了我们的答案，不但给了我们的答案，而且告诉我们你跟我虽然有罪性，我们当如何的活。圣经上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段经文的主题，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诱惑和堕落。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人因为不顺从神的关系而堕落，因为堕落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人就陷在罪里面，而结果人就陷在一个困境里面。你跟我今日要活下去，而且活得有意义，而且活得讨神喜欢的话，你跟我必须能够突破这个困境。今天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短短的7节，创世纪3章1到7节里面，让我们看看当初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怎么样被那恶者所引诱的，而怎么样的过程中间使他们堕落了，让我们谨防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或者所思想的所心中的软弱的地方、亏欠的地方， 使我们呢今天能够知道你跟我当如何活。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看到人当全心信靠神，准确的认识神的话语，顺服敬畏神而活。我再说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三章一到七节里面得到一个真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人当全心信靠神，准确认识神的话，顺服敬畏神而活。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让我们认识至少今天经文中带给我们的两项的真理。不但呢，两项真理我们要认识，同时我们要操练能够抵挡诱惑对我们的引诱。这两项真理，第一项就是认识撒旦的诱惑，第二项就是认识人的堕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要认识撒旦这个恶者怎么样给当初人类的始祖所带来的那个诱惑，而使得人类的始祖堕落，以至于全人类都堕落了。我们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看第一节在上半段，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边讲到蛇，蛇在伊甸园里面，让我们看到蛇也是神所造的，让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有恶，有恶者。那个恶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狡猾的一个用蛇来的形象而出现过来。我们所以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伊甸园中恶者诱惑神的杰作，这个神的杰作是甚好的，甚好的，是这个奇妙可畏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受到他的恶者的引诱，我们看，首先我们看这个诱惑者怎么样成型的，这个所谓用狡猾的蛇怎么成型的。我们看到这第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里面，这里面讲到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狡猾这个字，同时我们看到上下文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一节的上文就是第二章二十五节最后的一节，最后一节让我们看到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上下文中间的赤身裸体跟狡猾这两个字来比较的话，我们看到了这原文是同一个字的字的字根，同一个字的字根在这里带给我们一个相对律。相对的是什么？让我们所看到的人，当初神所造的人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赤身裸体代表他们的纯真，代表人的纯全。人的纯全跟那个蛇的狡猾是个相对的比例。我们看到这个蛇是那个诱惑者的成型，我们看到这个蛇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象征。这个蛇实际上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控告者，那个撒旦，也就是新约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魔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当初的人夫妻两个赤身裸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是赤裸裸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是对罪是毫无警觉的那种感觉。这是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危险的地方，他们是完全的纯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纯全与蛇的狡猾正显出来了，蛇是一个攻击者，而人是一个被害者。在这边让我们再看到，那既然诱惑者成型了，是个蛇，是那个撒旦，让我们来看一下诱惑怎么成型，这个诱惑的过程怎么开始呢？让我们看到第一节的下半段，在这里讲到蛇对女人说，神只能正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看到了这个是那个诱惑者开始的一项行动。这一项的行动如果我们开始看的话，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诱惑者的对象呢，首先是蛇对女人说。我们看着蛇为什么对女人说不对男人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圣经上没有直接的给予我们的教训，但是我们可以从上下文里面，甚至于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得到一个证据，得到至少两方面的证据，我可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蛇为什么对女人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诱惑者不是跟男人，被诱惑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我们看到亚当在创造中占了优先的地位，亚当先造。我们看到那甚至于在新约里面，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十四节讲，因为先造的是亚当，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子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清清楚楚是引诱，被引诱的不是男人，而是什么？而是女人。这点我们有证据，因为新约里面保罗这么说。第二方面我们有证据，在这边说看到是什么？看到了这个诫命，神给的诫命是给谁的？我们看到第二章十七节上下文，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要读到上下文。在这边看到了上下文，我们看二章十七节，这边讲到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跟了亚当说给他的诫命之后，神才造女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诱惑者，这个诱惑怎么成型呢？这个蛇不直接的跟那个诫命的接受者直接说话而引诱他，也就是这个亚当是先被造的，而没有跟先被造的直接跟他讲，但是神是跟亚当给的诫命，而他跟一个间接的一个人，那就是女人。因此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出来，我们也可以猜想，用我们圣洁的想象力来猜想，亚当有没有很准确的把这个诫命告诉这个女人呢？那我们不知道，那有可能性亚当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没有很准确的把这个诫命告诉女人。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诱惑者不用直接攻击的方式，没有直接攻击那个受诫命的，而是攻击那个是间接者，是那个女人，而且是后造的那个女人，而且是在亚当的地位上，从新约里面的保罗的证据也给我们看到呢，女人是在因为是后造的，因此她在地位上是在亚当的之下，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的诱惑的成型是这个诱惑者，这个狡猾的蛇来攻击那个赤裸裸纯真的人，而这个纯真的人攻击被攻击的没有直接得到这个命令，而是从他的丈夫亚当那边所知道的命令。这是首先我们看到他攻击的对象中间有了狡猾的态度在这个地方。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是诱惑者的工具，诱惑者的工具跟他的手段是什么。诱惑者的工具让我们看到呢有三部曲。第一步我们看到了先是以神的话来做工，我们看到第一节第四节呢多是神的话。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在第一节下半段的时候，那他用神的话来开始来跟女人来沟通。我们看到第四节他也是用神的话来沟通，所以他是先以神的话为工具。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了在第五节的中半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五节就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蛇对女人所讲的话，讲的话里面讲到有一个人的器官在这里暴露出来，就是眼睛。你们吃的那一日子不但是你们嘴巴他讲出来的器官，而且也讲出了眼睛。所以这边呢神要用这个恶者，这个诱惑者要用感官来做攻击的手段。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要提防，你跟我不要像那个始祖那个夏娃一样接受到攻击，你跟我也要注意到 这个诱惑者所做的攻击的手腕，首先他不跟直接接受命令的，而是间接的。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手段是用神的话来开始。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他不但用神的手段，他接着就是用人的器官、人的感官来引诱。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他就用了一项从开始人的始祖开始，一直到现在人所希望得到的。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希望得到跟神一样有智慧、有聪明。聪明是人一向想得到的。今天到现在的时候，人一直是设想他、思想他能够得到他脑子里面神给他的聪明的极限。今天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想做聪明人。今天如果我问有没有人愿意不做聪明人，做个笨人的话，没有人会举手，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聪明人，所以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是想怎么样，像神一样有那个智慧。他就用感官，第三步骤用增添聪明。不但增添聪明，我们也看到聪明只是一个优先的次序中间的第一个，而且也还要财富，而且要物质，而且要情欲，而且要权柄。今天你跟我同样的，我们面对了一个什么？面对了要智慧。今天所有的电脑想怎么样？想超越过延伸人的智慧，不但要延伸人的智慧，让我们也看到今天到处都是为了财宝、为了财富、为了物质、为了情欲、为了权柄而希望能够增添。这是撒旦攻击的工具。神的话、人的感官，第三方面就是那个智慧，就是那个财物，就是那个情欲，就是那个权柄，就是那个物质。我们看到了他用的工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那诱惑者的用的手段。他的手段相当的厉害，刚才我们讲的是工具，甚至于神的话都被他拿作工具。那我们看他的手段什么呢？我可以把他的手段用作五个 D ABCD 的 D 来代表，比较容易记一点。那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他的手段，第一个是 distort， 就是怎么样扭曲事实，扭曲神的话。第二个 D 让我们看到就是什么 doubt， 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话。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deny， 就是把神的话把它怎么样，把它前面加一个不，那否定神的话，否定真理。第四个让我们看到就是 defame， 就是破坏，做破坏的工作。那第五个让我们看到就 destroy， 就完全的消灭。这五个 D 是撒旦，让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带给我们的警告，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他的工具，那我们看到了他这个诱惑者是一个狡猾的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再看到我们的自己，跟亚当跟夏娃一样，我们自己是赤裸裸的，没有保护自己的任何的防卫系统。那呢，除非我们什么依靠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伊甸园中恶者诱惑神的节奏。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接连的撒旦用的三种的方法，让我们呢来思想一下。第一种呢，我们看到撒旦诱惑的这个进行的过程中，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撒旦诱导人扭曲神的话。我们看到第一节下半段，在这个地方讲撒旦怎么样扭转神的话 distort 神的话呢？我们看到了第一节下半段，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圣经记者说，神此事正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样东西，你跟我要小心的，是撒旦在做工作。第一个是神此事正说，加上一个正，表示什么？表示神讲的并不是实际， He is not real，不是实际。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神给 亚当的命令都不是所有，只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看到了怎么样？都可以随意吃，只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呢，他把它曲解，加上了所有，所有，而且那么最严重的一个是什么呢？是最后的摸后面有一个问号打上去，这个是问号。神的诫命怎么可以打一个问号？今天你跟我如果把神的命令公开讲的命令，你讲林博士，你告诉我一下什么是神的命令？圣经中中文圣经中用要当的通通是原文的怎么样命令？他举凡是要跟当的，那我告诉你了，要跟当的你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把它打成，不但不需要打成的话，你不需要祷告的。你想，你不要断章取义，说是你牧师讲过神的神的有些话不需要祷告的。我告诉你，神给的命令我们不需要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神给的命令我们只应当直接去执行，而不要祷告。为什么？你不要再拿到拿到妻子那边跟妻子一同祷告，拿到丈夫那边跟丈夫一同祷告，再带到祷告会里面。如果你们的祷告会里面有把神的命令拿来祷告的话，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应该起来接旨停止，因为撒旦做的工作，把神的命令打一个问号，神的命令此刻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这是撒旦的手段，这个 distort 扭曲。这个扭曲是让我们看到是带来一个目的是什么？带来一个目的只要就是要使下一步他的手段，下一步的手段就是什么？就是要怀疑。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撒旦的工作，他这边呢将神的命令有一句问句打一个问号，接着我们看到他偏偏拿这句话，神的话讲得很讲的有其他的话，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呢？重点故意不放在神的供应上面，神讲的你们可以随意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重点不在那边，而是什么？他把重点放在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嘛，不许这两个字，我们看到特别放在神的限制上面，神的命令上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个受害者，也就是那个女人，跟她的谈话要讨论那个神的诫命这件事情，神的诫命。所以在上面看到他的目的是要诱使这女人参与对神诫命的一个讨论，以至于达到他扭曲神话语的目的。我们看了他第一步，让我们看到他诱惑的过程，第一步就是用的扭曲。我们再看他诱惑的第二步，让我们所看到的，我刚才给的一个暗示就是什么？怀疑。我们看到的第二步是什么？撒旦误引人怀疑神的公义跟他的仁慈。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不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撒旦引人怀疑神的正直，神的慈爱的动机。神给这个诫命有他的原因，他的原因不是要限制人，而是为了爱人，为了爱人，他的动机是为了要保护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那撒旦把这个神的诫命拿来之后呢，那拿来给死人产生怀疑。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神不愿撒旦在这边讲，跟女人讲，神不愿意你们像神那样聪明，像神那样有智慧，所以呢他自己有隐藏了他自己的意愿，他不要你们怎么样，你们得到一切的好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撒旦引人怀疑神的正直跟他慈爱的动机，在这边制造了怀疑。制造的怀疑，我们看到至少他讲的三句话里面有制造怀疑，制造出怀疑。第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第一节下半段就讲神只是真所，制造怀疑让这女人讲什么？ 人真实嘛，撒旦要使道理引导女人在想神是不是真实。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四节，刚才我所讲的，这边他撒旦说你们必定不死，那神是信实嘛，他讲话算话嘛。第三点，我们看到第五节，神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他要制造一个怀疑，神慈爱嘛，在这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他都要造成一个怀疑。他是第二个，我们看到诱惑的第二步，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诱惑的第三步，进到第三步，也就是第一步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要扭转神的话。第二步让我们看到要怀疑神的属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动机。第三步我们看到了他是人一直所向往的东西，他要拿这个当作饵，来鱼饵一样来勾引他，勾引人。第三步我们看到撒旦引人以犯罪变得聪明来勾引他。我们看第五节再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方面的撒旦做了一个工作，说撒旦做了一个破坏的工作， defame 的工作。破坏什么？他要破坏神的计划，要破坏人的纯全，要破坏人的纯全。在这边我刚才讲过了，他是要破坏，就是神不正，神并不正。第一节下半段里面，第四节里面讲神不信实，第五节他要给女人的印象是什么？神不慈爱，破坏的工作，要破坏神的计划。那第一方面，神不真跟神不信实是要破坏神在人他所造的人的面前，也就是他所造的杰作的面前呢，使他破坏神的属性、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第二方面，神的不真、神的不信实。那神的信实跟神的真的真确性。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不，第五节讲的神的不慈爱，他要破坏神赐诫命的动机。我刚才说了，也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是神不愿意你们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也是这边呢，我们看到蛇啊，使神看起来好像什么？好像限制亚当与夏娃，好像不给智慧给他们，好像不把完全的好处呢，人给他造人完全的好处赐给人一样。他在破坏神的计划，他在破坏人的存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里面第五节有一个要旨，要紧的一个字，要死的要，要死的要旨。当我们把要旨抓紧的时候呢，这句话显得更明朗，让我们能够懂得。在这边呢，有一个字，有一个原文一个字，也是中文这边两个字，就是知道，在第五节出现两次。知道，不但在第五节出现两次，到第七节，也就是引诱完毕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下。引诱完毕，那又出现一下。那我们看了引诱完毕，这个人已经被破坏了。人的纯全已经贞洁已经被破坏了。那我们看到这个要字出现了三次，那两次在第五节，两次在第五节。这边呢，要字第五节的要字跟第七节这边讲到的就是什么？讲到人自起初到现在到今日，特别二十一世纪特别重视的就是智慧，不但是要人的智慧，我刚才讲的还要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来达到目的。人工智慧，今天人工智慧可以帮助人什么？帮助人。今天家里面游泳池不必你再把自己花功夫把这个叶子都洗掉了。游泳池，你比我更聪明一点，我家里没有游泳池。那所以呢，你游泳池你现在需要买一个小的机器人呢，小的鸭子在那边，它自己会游泳，把这个叶子通通都搞得干净。这些都是人工智慧出现的一部分。在这里人都需要智慧，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智慧。那这边呢讲的神知道，神能够知道呢，这边是让我们看到 撒旦是要引人犯罪，引人犯罪变得更聪明。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条路，一个真理，让我们变得聪明。今天我如果问我们中间的人，神给的道路是什么，使我们变得聪明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够答出来啊？什么是能够生智慧呢？那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什么？智慧的开端。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圣经要读的怎么样？要准确。读的不准确的话呢，你就跟那个女人一样了，那个始祖一样了，她读的不准确。因此你跟我要知道，那个智慧绝对不可能借着不顺服神而得到。智慧是要得到的方式，神在他的话里面说的清清楚楚，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里面，神，这是神使人得到智慧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真智慧只能经过怎么样，经过顺服主的诫命才能够得到。而呢，撒旦用了一个方式让亚当，让那个女人要有什么啊，后来亚当也犯了同样的犯的罪了，就是堕落了，就是要他们呢借着不顺服而得到神的智慧。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二个他的手段的进行，之后再来的第二个 doubt 怀疑，就是第三个刚才我们所讲的，他要破坏 defame。 那我们看到第四方面呢，他的一个手段呢，撒旦呢就大胆的否认了神的话， deny。 我们看到否决神警告的真实性，第四节里面，你们必定不死，不死。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和合本是你们不一定死。那这边呢，应当翻的你们一定不死，那个不死最好放在死的前面，好吧？你们一定不死。活在呢，跟这个原来的诫命第二章十七节比的话，是必定死。我们就把那个一就改成 B 也可以，在这边翻更好。你们什么必定不死，好吧？那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你听得快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那个记个笔记在这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字差一点都不行的，对不对？神的话语要很小心。那在这边呢，和合本的翻译呢稍微欠缺一点，好吧？应当翻作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什么，你们一定不死，或者是你们必定不死，必定不死。在这个地方比和合本翻译的更好一点。你如果手里面有一本像我这样的严肃的圣经的话，你就呢帮助你读经，帮助你读得准确，好吧？所以你要手上要一本好的工具书，对不对？花钱在圣经上嘛，绝对需要，对不对？那你假如用那个这个没有注解的，没有帮助你的一些工具的话，你不知道原文是怎么写，对不对？原文是什么？原文是在这个动词之前，这个不是在原文里面，是这一句的怎么样自首，首位一开始就是不，一开始就表示加强语气，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所以呢，他把神的话拿来之后，前面加一个不，那呢要他比较通顺的话呢，就是刚才我翻译的方式，就是比较通顺的啊。直译的话呢，就是前面来一个不啊，前面来一个不啊，那啊。也就是说，把那个诫命呢，那个二章十七节前面翻作不必定死啊，那这个当然不大通了。我们就是在这边讲的，必定不死就比较好一点，通顺一点。你看到神这个撒旦的话语，把神的诫命拿来前面加一个不，那完全的否认了 ，deny。这是进到一个地步啊，撒旦进到一个诱惑的快要上到高潮了。为什么他最后的时候才讲把神的话语拿来一个补，先开始的时候拿一个问号，对不对？然后加一点其他的字，然后慢慢的进入到高潮。你看现在诱惑已经进入到高潮的时候，快要到高潮的时候，他就干脆就否认了，加个补。因为一加上这个补这个诫命的时候，什么人对当时受 诱惑的人来讲，他就犯罪的那个限制已经被打掉了，犯罪的限制就靠着神的诫命，而这个撒旦把神的诫命前面加一个不的话，那给那个女人的印象就是说犯罪没有限制的，犯罪没有限制的时候，他现在就可以大胆的用他的感官来看那棵树了，注意力就是放在那个诫命上面，神的命令是不准吃那棵树，那呢撒旦故意要弹那棵树禁令，然后呢把神的话否认，也就是把神所设立的那个犯罪不顺从必受死刑的那句话否定了，前面加一个不，那这个时候一否定的时候，那个女人就全然大胆的，完全的无关了，都在注意到什么呀，注意到这棵树了。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撒旦呢的目的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撒旦是企图毁灭人类，毁灭神的节奏，这是撒旦的工作，要让人神的节奏成为魔鬼的奴隶。那我你跟我知道为什么，你跟我有启示录，我们知道对不对？那这边我们知道呢，撒旦最后的下场是什么？硫磺的火湖，对不对？说你知道这个硫磺火湖的其实案子好不好？有没有不案子呢？你知不知道撒旦最后的结局？阿门，对不对？那撒旦最后的结局就是到硫磺火湖，那个撒旦的伙伴被撒旦所利用的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大声的讲，是什么？四个字，来，硫磺火湖，来大声讲，一二三，硫磺火湖。今天呢，很少在教会听到什么呀？硫磺火湖这几个字，今天都是听到的是爱爱爱，你爱我爱。神爱我，爱爱爱。今天需要的是怎么样？跟五十年前的一样的信息是什么？硫磺火湖。今天很多的讲台已经不再讲硫磺火湖了，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要记得，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呢？我们要讲堕落跟怎么诱惑跟堕落？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为了希望主耶稣基督早日再来，因为呢有很多主耶稣命定要得救的人，现在还没有福音传到那边，那个他们所听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那里面没有硫磺火湖在那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要知道，要有迫切，你有亲人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得救的，没有得救的，他们怎么？他们就是什么呀？就是在这边，就是那个始祖，那个女人，那个老亚当，他们已经成为什么？已经成为什么？他们跟随神还是跟随撒旦呢？他们不做决定，已经做了决定，因为亚当夏娃已经替他们做了决定，那个已经有了罪性，所以今天的不做决定的已经做了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关心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因为呢，记得他们跟我们分离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在离开世界之前，如果没有他的灵魂没有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路走。我们再说是哪四个字？硫磺火湖，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撒旦的最后的一招，让我们看到他的工具是什么，就是 destroy， 就是 destroy， 把那个人神所造的杰作，奇妙可畏的，让神造的那一件艺术品，甚好的艺术品，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当他造了人之后讲的，那个他要把它毁坏。他要把它毁坏掉，那我们看到这是撒旦的目的，那呢他要带人使用人一同，最后的结果是硫磺火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诱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诱惑者的狡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撒旦诱惑人的几个步骤的时候，曲扭神的话，怀疑神的公义，然后呢引人犯罪变得聪明，然后让我们看到最后呢要否决神的话，把那个神的诫命拦阻人犯罪的那个诫命，也就是不顺从而死刑的诫命 似乎从他的口里面否定掉了。那人因此今天仍然受到了撒旦的引诱，今天仍然街上的人很多，他们仍然受到撒旦的引诱，说什么那个神是慈爱的，怎么可能不回应神不信耶稣的人会怎么会进到硫磺火湖呢？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都中了撒旦的诡计。为什么撒旦把那个对他们来讲似乎把那个不顺从神堕落的本性的有罪性的那个拦阻，那个死刑的拦阻，把它呢取消掉了。那我们看看人的反应，也就是人的堕落。我们看了撒旦的诱惑，我们看了人怎么堕落。我们看第六节好吧，我们一同来看第六节。我们这边看到第六节，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来，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可喜爱的，然使人有智慧，就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诡计。最后她把那个拦阻拿掉的时候，那这个女人就用她所有的感官看这棵树跟树上的果子。我们看到第六节就是产生了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第六节撒旦的引诱，我们看到了反人的不顺从神，让人的不顺从神犯了罪。我们看到人类的罪恶开始在伊甸园里面。今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这样神所造的一个杰作是甚好的，是奇妙可畏的，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得到了答案了，因为是在伊甸园开始的时候，罪恶我们的始祖就堕落了。他怎么堕落的呢？因为他受到了撒旦的引诱。那个引诱撒旦的那个怎么成型的？是用蛇的形状出现，而是一个狡猾的，让我们看到那个赤裸裸的人，纯真的人，跟那个蛇的狡猾完全是相对的，怎么能够阻挡到？如果他不依靠神的话，我们看到人怎么堕落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看到女人没有准确守住神的话。我们看到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女人对神的话做了三项的跟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读神的话的时候要小心啊，你不要跟那个始祖女人一样啊。三项好吧，你把它记下来，拿笔记下来，千万你读经不要读成这个样子，读成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了，那你的危险，读经的危险性。第一点，我们看到它跟动是什么？它减少了神的供应。第二节跟第三节上半段，我们看到神说园中各样，我们看到二章十六节神怎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然后夏娃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吃啊，弟兄姐妹，随意吃跟可以吃不一样。随意就是他要吃什么多可以，就是说呢，神的供应大到一个地步，神所造的什么都可以吃，随你自己的意思吃。但是呢，夏娃只说可以吃，我们看到减少了神的供应，把神的供应把它拿掉了。神是丰富的供应，园中各种各种的果子。第二个，我们看到了他加添了神的禁令。第三节的中间一段，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二章十七节，只有一棵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夏娃怎么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他这边呢加了一个不可摸在这个地方，神没有讲不可摸，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呢读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第三个它的更改是什么？它减轻了不顺从的刑罚。我们看到第二章十七节，那神当初怎么跟亚当跟他的丈夫讲的？我们看到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三个字，必定死。那我们看到了大夏娃怎么说的？免得你们死，第三节的下半的，免得死跟必定死不一样啊。免得死的话就是可能啊，纽约市的州长会怎么样， 会大赦，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有州长可以大赦，或再呢，有一个花点钱请一个很好的一个律师的话呢，可能把死刑可以婉转，对不对？那呢，所以这边讲的不一样，一个是必定死，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讲呢，免得你们死，带有神旨。如果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带有神警告的意思，啊，给你一张什么？你超速的时候，对不对？当你超速的时候，你在开始的时候不知不觉你超速了，一看到那个反光镜上是红灯的那个响的时候，哦，那你那个情绪相当的紧张，对不对？突然之间红灯出现的时候，那呢，你唯一一个期望什么呀？啊，免得我拿了125块钱一张怎么样犯规的发票。罚单，对不对？希望他能够，我向他求情，你马上心里就想了跟他求情呢，希望他给你一个警告而已，对不对？这个什么？这个是那个女人那个始祖想的想法，免得。但是呢，对神来讲的话是必定死，必定死。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说，他这个解经家呢，这个叫做 Waterman， 他怎么说呢？他讲一个被质疑的一个诫命。不再是原有的诫命，所以弟兄姐妹一样，这跟呢撒旦做的事情，撒旦把神的命令如果打一个问号的话，或者你跟我把神的命令拿来回去祷告的话，通通怎么样？通通是那个就不是神的命令了。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不是神的命令了。所以我们呢在这边讲，一个被执行的诫命不再是原有的诫命，神的诫命不必讨论的。所以你们，所以要小心呢。假如你们都有小组在讨论神的诫命呢，有时候小组的时候查经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人管的时候是乱谈的，把神的诫命都在谈问号，然后神的诫命那个时候，那你们就要小心了。这个什么撒旦在中间做工作，好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好，那为何夏娃会这么讲话呢？那我刚才稍微给了一点暗示，那我现在直截了当的讲出来，为何夏娃怎么讲呢？我讲的有两个可能性。可能怎么了？可能亚当呢？没有准确的告诉他，那都是亚当的错了。亚当讲话不准确，对吧？今天你跟我说男人的，说丈夫的人，我们讲话很准确。那我们讲话，如果不是真的，我们直接听到，间接听到，你就不要告诉你太太。那你我们做丈夫的责任，对不对？丈夫，你完全知道这是准确的，你才讲。好吧，那这边呢，你跟我要受个警戒。第二方面是什么呢？那可能是可能是这个撒，这是让我们看到了撒旦呢，因为让这个女人呢专门注意在神的诫命的事情上面呢，就很容易呢，她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就修改了，添油加醋修改了。我以前常常听到这个，我在纽约市的时候，学校的团契里面，我第一次去，那是1972年到哥大团契去，那有一位弟兄就在讲，他说刚刚好星期六去钓鱼呢，钓鱼这么大，那后来呢他跟我讲完了钓鱼这么大，那完了之后呢，他跟另外一个讲的时候手已经到这边了，他最后的讲的时候已经到这边了，所以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1972年我的。听到他讲的，我不知道他一直这么大还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大，是吧？讲话要准确，所以在这边呢，有时候呢，我有两个可能性，就一个是亚当的错，一个呢是女人受到了那个诱惑者，那诱惑者的讨论的过程中间呢，他把这个诫命呢没有准确的讲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夏娃，那显然的，那我们看到这几个例子加起来。夏娃那个人类的始祖，那显然他读经呢没有准确性。那你跟我呢读经的时候就要有准确。女人没有准确守住神的话，我们看到了，当撒旦见到女人没有守住神话语的准确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就进一步的行动，就是把它曲解。我们也看到了最后的一个行动就是否认，从曲解一直到否认。我们看到撒旦的诡计啊，用很接近。而且又简单的语法把神的话来改变，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否认神的话的时候，把前面这个句子后面没有改，前面加上一个句首，加上一个不， 不的话就完全否认掉了。那因此让我们看到了，那他把女人让这个夏娃脑海中的一个印象，犯罪的必死的那个限制已经被取消掉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今天撒旦仍然做这个工作，让我们小心提防，让我们小心提防。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女人不但没有准确的守住神的话，我们看到女人没有体会神的纯全的正直，神的纯全正直。我们看到当这个撒旦倒死这个女人，把这个所有的感官都放在这个禁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的眼目就离开了神，她的眼目离开了神，她的眼目就专门注意在这个分别树、善恶的树跟树上的果子。当她的感官一集中的时候呢，她完全被树所吸引着。我们看她吸引的现象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这女人有三重的看见，三方面的看见。第一方面的看见，让我们看到她讲是这个果子是好做食物，那这个是很现实的，她可能肚子饿了，感官上好做食物。那我们看到了第二方面呢，她讲的悦人的眼目，它是美感，这个食物很美。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了能使人有智慧，能使人有智慧，这是他属灵的里面他讲的跟神一样的能够聪明。那我们看到老约翰在新约的时候，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看到这个呢，当我们用感官来注意神所禁止的诫命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目呢就离开了神。当我们眼目离开了神，我们的感官呢就全然的发动，那的吸引我们，而以致导致这女人去犯罪了。我们看到第三方面，这个女人呢不但是对于神的话没有准确的保守住，不但是没有体会到神的纯全跟她的正直，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始祖没有顺服敬畏神。我们看到她有了罪的行动。第六节的下半段呢，我把它这样翻译啊，你们看一下第六节好吧，我把它加上原文里面的一个连接词，把它加上去。这个连接词呢可以翻成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英文的 AND 啊 AND 这个呢，那一连串的第六节下半段呢是一连串的一项行动，是很快的一项行动，而且是连接的，每一句话前面就是有 AND 连接的。英文里面啊，我这样翻啊，预示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而且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她拿下果子就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也是属于的，也吃了。你看，我把这个 AND 都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就代表是什么？这个是一系列很快速的行动，她呢犯了罪的，他不顺服神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个解经家在这边提出一件事情很好，那在第六节下半段里面有几个字啊，一个就是他拿，第二个就是他吃，第三个他给，他拿他吃他给。今天你们也许一个月领吃圣餐，当领圣餐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你们的传道人在面前讲啊，你们拿饼放到嘴里吃了，拿跟吃。所以这一个解经家讲啊，每一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都记得拿他吃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个救赎的行动。因为我们在领圣餐，这个救赎的行动就针对了当时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第六节里面那个犯罪的行动来讲，亚当拿，亚当吃。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亮光提醒我们，你跟我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拿那个饼吃进去的时候，这个解经家提醒你跟我，这一个夏娃的拿，夏娃的吃，看起来是最简单一个行动，却要求神付上最大的代价。神把他的独生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呀？今天你跟我可以纪念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剥饼 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拿我们吃。你跟我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要成为跟随主的一个人，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与亚当夏娃带着我们的罪性，成为有相反的生命，有新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得亚当的妻子夏娃拿而且吃，这个拿跟吃付上了世界最大的代价。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今天你跟我有新的生命，可以纪念他的时候，拿这个饼而且吃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不但有罪的行动，我们看到罪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节下半段的最后一句话，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亚当根本不需要撒旦去引诱他。注意，亚当根本不需要撒旦去引诱他，他就跟随着他的妻子所做的同样一个行动，是也让我们看到是夏娃被引诱，但是呢，男人呢并没有意识阻挡夏娃的行动。这一点呢，同样的，因此在新约里面，保罗讲呢是一人犯的罪，没有讲这个一人是夏娃，一人是指的是亚当。亚当有同样的一个罪行，所以诱惑亚当根本不需要花言巧语，也让我们看到男人的罪呢是有意与他的妻子夏娃呢同流合污。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他亚当做了一个决定什么？顺服他的妻子，而不顺服神。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男人，我们要注意，常常我们呢为了顺服妻子而不顺服神，有丈夫有夫招的，而没有怎么样，而因为妻子的否认而没有接受神的呼召。丈夫有心要去顺从神的，而因为妻子的引诱，那在这些事情上呢，不需要怪撒旦的，这些事情上只能怪我们自己，好吧？我们亚当的选择事实，他怪自己。这里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是什么？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再让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理解力，就是眼睛呢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层面了。这个新的层面呢，让我们看到先前是对的，现在变得是非常的错误。先前的是有更多的，但是呢增加的知识，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罪恶的知识越来越增加了，让我们看见呢有更多看到，他们看到的更多，但是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什么？他们觉得索然无味了。今天你跟我看到一样东西，我们喜欢有，当我们得到的一样东西就索然无味了，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怎么样明亮了，都是因为眼睛明亮了。也让我们看到，不但这是罪的后果，我们也看到人灵里面的死亡。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们拿起的叶子，拿起了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来遮身。这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分离。亚当跟夏娃在二章二十五节，他们是两人结为一体，而且赤身裸体而不羞辱。但是吃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个人为个人怎么？那我们看到要隐藏，要分隔，以无花果变作裙子呢，做分隔。他们不但人跟人分隔，我们也看到了三章八节的时候怎么？他们要跟神分隔，藏在园子里面，躲避耶和华，与神分隔。这就是罪带来的结果，使人与人分隔，使人与神分隔。我们看到了这些。是我们祖上，但是呢我们有希望，因为什么呀？救赎的成功。我们看到了神在第三章后面，他用了皮来为他们遮盖，表示杀了一个动物，接着血洗去了罪，让他们能够什么？能够遮他们的羞耻。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亚当什么？成功了。第一个亚当不顺服神，第二个亚当顺服神，而使救恩成就了。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到认识了人类犯罪的来源是出于我们始祖不顺从神而堕落了。我们当怎么样活呢？弟兄姐妹，我们人当全心信靠神，准确的 读神的认识神的话语，要顺服敬畏神而活。做神的子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应当有两方面的操练，使我们能够避开那个撒旦给我们的引诱。第一方面的操练，我们是积极的。当我们第一方面操练是先讲，让我先讲是消极的。消极的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谨防撒旦五方面的工作，五个 D 的工作，那是他的诡计。那第二方面是积极的，积极的方面，让我们看到了第一，我们要持守神的话，我们要研读神的话；第二，让我们看到要全心要信靠神的公义跟神的仁慈；第三，要让我们顺服敬畏的方式来认识神，来得到真智慧。真智慧必须靠顺服神而得到。最后我给大家一句话，也是我的一个旧约的老师教完了旧约概论之后给我们全体的学生一句话，他将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带给我们，用一句话可以作为结束。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就是顺服神是人生蒙福之道。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能够抵抗撒旦的引诱，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爱他，让我们以顺服来神而成为我们今后面对的这个问题，我们当如何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也借着这个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说请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积极方面，在消极方面，让我们能够装备自己来抵抗那个诱惑，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深深的相信顺服你可以带给我们一个蒙福的人生。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